10月23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三次审议之后，通过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国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涵盖面之广，比起发达国家毫不逊色。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规范所有的教育法》，之后还制定了《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家庭教育立法是2021年3月12号公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一。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美国之音说，家庭教育在整体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未成年保护法也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明确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但是还比较笼统和模糊，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明晰。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颁布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想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说，
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啊，在中国推行一种新的社会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你看他有很多的举动，包括规范演艺人士的一些行为等等，就是他有点像干净这个社会的那么个感觉，就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吧，新的道德运动。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这个他有政策，下面人就得做，那怎么做呢？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7月24号，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乱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双减新规，明确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官方要求所有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教育辅导企业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对于政府大刀阔斧地整顿课外教培行业，中国家长有喜有忧。此次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文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盈利性教育培训。究竟何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熊丙奇解释说，并非只是大家普遍认为的政府机构，而指的是举办者不占股份、不分红，这是出于防止资本运作的目的采取这样的规定。他说，当然，由于限制了家庭教育指导的盈利性，进入家庭教育指导领域的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不高，因此需要学校、社区、街道等积极推进并给予开展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市场的财税政策支持。刚通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李如霜，儿子上小学4年级。双减禁令下来之前，李如霜给儿子买了著名教培机构 VIP Kids 的外教一对一英语课。现在他被告知下周是最后的一对一外教课，再下来就只能上 AI 课，也就是提前录制好的课件，没有和学生互动的真人老师了。接下来怎么上课，他和其他家长还在等通知。有的家长已经陆续收到了教培机构的退款。
太过一刀切了，太过了，这个东西做的怎么可能让你没有学习的途径呢？那我想学习，我没有途径，这哪行啊？这个现在真的是凭什么呀？你为什么会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说，我都最起码我是无法接受的。我觉得学习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或者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给人以途径，你现在把所有的途径你这块都给封死了，我觉得这不合理，真的是不合理。
家住四川省南充市的曾先生，儿子刚上小学，但是他表示完全支持政府整顿教培行业。在他看来，拼比和鸡娃已经严重给家长造成了负担，而双减不光是减轻了孩子的负担，也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他对美国之音说，
从我读书的经验来看，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补课的，读书是靠天分。我觉得是这样，你强行灌输等于你，我觉得首先他要养成一个好的那个学习习惯，上课不走神，再认真复习，就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样鬼七鬼八的什么补习。
杨建立评论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目的之一 是用法律的方法来把之前的很多政策正规化。
再一个呢，也就是这个立法系统啊，也在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之下想急于表现，因为习近平呢很显然要改造这个社会有很大的企图心。那这个制定法律方面呢，当然就是在教育孩子方面他有所表现，但是在于这个教培方面呢，我觉得他有另外的国家政策的考量，还是因为政府认为教培这件事情给一般家庭带来了太大的这个养孩子的成本，太高的成本，这种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呢，使得现代的年轻人不敢生孩子，这种不敢生孩子呢，会给中国的人口啊带来一种危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想办法来降低一般家庭的养孩子的成本。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前，已经有各地政府制定了本地的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政策。青岛市政府2020年底出台的家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到2021年底，全市中小学每个年级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设立中小学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专项经费。上海市政府的“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到，上海将建立100个上海市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示范点，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知乎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的话题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针对家庭教育的一些机构，比如位于北京的吉爱研究院，在其平台推出7天家长训练营、父母成长进阶课、家庭教育认证高阶课等课程。按目前中国的规定，个人无法直接报考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只能通过机构培训然后统一报考。知乎的讨论区解释说，目前市面上比较靠谱的发证机构有2家，一个是中国国家培训网，一个是人事人才培训网。这2家发证机构都有各自的培训机构，是目前行业内口碑比较高的2家，培训报考费用大概不到3000元人民币。四川的曾先生承认儿子的教育问题令他很头疼，尤其是在做作业的时候，但是他对家庭教育指导师嗤之以鼻。
家庭教育是家长说了算，我家长既然是家长了，我还要需要什么其他人来指导我？
北京的李如霜同样觉得厌学的儿子令他很头疼，但是认为社会上应该提供这样的渠道来帮助父母完善家庭教育，并且愿意为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指导付费。杨建立告诉美国之音说，所谓的家庭教育机构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不是以赚钱为主，也就是法律所规定的非盈利性，第二，必须比一般人更懂得家庭教育。
它一定是个专家队伍组成的这么一个服务机构，不是政府，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几个人弄在一起就是可以搞家庭教育，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资质，通过一个资质才能成为这个家庭教育机构，然后和政府有一定的合作，就是如果在一个学校里孩子出现了行为不端，这个被另外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机制确定是行为不端，而且确定父母在里边有一定的管教责任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给这些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合作，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训练，如果他拒绝这样做，那当然可以进行一定的罚款，我想顶多就是做到这样。
在家庭教育法的一审稿中有这么一项内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违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出的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5日以下拘留。二审稿中这一段已经消失，内容变成发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训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四川的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现在成都只有50%的初中生可以考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剩余的会去技校或者中专或者职业高中。
高中生育率只有1万，但是技校他又在给你减负，这就是形成一个矛盾，你要减负你就应该放开升学率，对不对？你就该普及高中升学率，结果现在不是，有点不协调。
不过他表示，儿子长大之后如果能自食其力学习一门手艺，肯定也比即使上了大学还要啃老要强多了。北京的李如霜认为，虽然北京的升学状况还没有过分紧张， 但是让孩子上职业高中或者技校是她和老公坚决不能接受的事情。她说实在不行就送出国。不过讽刺的是，孩子现在英语课也因为整顿教培给砍没了。杨建立评论说，管教孩子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是父母的责任，有一些是学校的责任，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天生。父母的责任究竟有多大，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不认为任何国家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但我觉得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是好的，但目前出了一些东西，我认为目标不清，这个叙述不清，很多混乱的地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啊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个试错过程，你只有试了发现问题了再去修正。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